大家好，我是 Ada。 这一期看 Roblox 一个游戏平台，它也非常能赚， Q1 的收入将近4亿，它被称为儿童教育类的平台，因为真的用户非常低龄化，你可以猜一猜有多低，后面会看到它和腾讯是有合作的。7月份刚刚开放了中国大陆版的罗布勒斯，这个直接可以搜到。那我们先看它 Q1 的财报，其实它 Q2 的财报也要发了，它的现金非常的多，但是一直在亏，累计亏了好几亿美金了。而它的收入看起来虽然涨幅明显，但是所有的成本每一项也都在大涨，所以它就没有那种规模化的感觉。这家公司是04年成立的，它的模式有点像 QQ， 用虚拟货币在其中运转，而支持用户去做开发者和创意设计来赚取它的虚拟货币。这家是个美国公司，那美国和加拿大的收入占大头是 70%， 但它下面又单独写了美国，而像欧洲、亚太其实占比都不怎么高，而且还很稳定，就是没有什么突破的感觉。可能刚看完 Emox 吧，感觉做国际化Roblox 没有什么好的表现，而且欧洲在后面会看到它的日活比例和美国、加拿大是差不多的，但是收入就差很多。去年它进行了两次收购，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个是很贵的，而且时间都是接近年尾。对于这个平台的一些指标也有展示，比如日活，这是总的，现在已经达到了4000多万。下面拆分了不同地区，这个差异还挺明显的，像美国和加拿大总感觉像是到了瓶颈，疫情带来了一波增长，但是下一次增长要在哪里？而亚洲的增长就非常非常的稳定，像一个阶梯状，但是像使用时长以及花费都没有区分地区来看了，它的花费单个的客单价并不算很高。它的付费用户从现在来看的话，生命周期是23个月。在风险里面写到了一个数据是退款总额，即利用信用卡欺诈，在国外好像盗刷信用卡还挺常见的，而进行的退款有10%在 Q1。它的10%呢可是几千万的水平哦。另外是它的分销渠道有非常的多，主要也是苹果和 Google，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苹果。从数据来看，这两个渠道带来的收入也很稳定，不知道它的营销费用都花到哪里去了，还是说没有搞，就非常的没有突破，除了疫情。下面来看它的招股书，虽然觉得18年到19年的涨幅不小，但是你看到21年的时候 Q1 的收入距离19年全年已经不远了，这个速度非常快，但是它一直在亏，亏更多。我们刚看完今年 Q1， 你再看这些数据就能感受到它的变化。像18年年末的时候，它的日活平均其实只有1.2千万，但是到今年 Q1 的时候已经有4.2千万了。而每个 DAU 带来的预定花费，19年截止到 Q3 平均还是26刀，而到全年就变成39刀。Q4 发生了什么？有些 Q4 就是一个热门的时间。对于它的商业模式，前面提到了是像 Q 币一样的虚拟货币，这里还明确给出了汇率，如果要买 Robux 的话是平均一个 0.01 美金，而最后你赚到 Robux 再去卖出的话是 0.0035 美金。在开发人员收到 Robux 这个收入的时候还要被扣税，也就是说它这个走一轮的差价是从 0.01 美金最后变成 0.7 乘以 0.0035 美金。所以说创作者挣得更多，这个平台所抽取的也更高。这里列了不同成本所占费用的比例，活跃的 Q4 产生的收入占全年的30%左右，而它的低龄化这里更具体，你可以看到9岁以下占了25%，而9岁到12岁占了29%，也就是说13岁以下的用户占了日活的54%，这真的是小朋友的游戏天地。而它的开发者是来自170多个国家的96万名，这一个国家刚多少呢？其中只有大概1000多一点的开发者收入超过10000美金，在这个12个月里，而250名收入超过10万美金。类似于除了 Q 币这种购买以外，还有订阅服务，还有很多品牌的合作，这个方面倒是也不错，从小给小朋友植入品牌概念。而它是有超过830名全职员工，其实人均收入还是很高的啦，在中国拥有38名， 还是很重视的，就时机感觉不太好，风险里也写到说中美关系啊等等的因素。这家公司就看到这里，因为看它和看 emo 的挨着，所以实在是它从数据、国际化、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多方面都感觉不如 emo 的被比了下去。不过也看到那它就和 Unity 也是去年上市的一个知名的做游戏相关的公司，它还是做得很不错的，希望国内的儿童游戏也能多多发展，增加大家的动手和创作能力。我们下期见。